能够更认识你。主啊，你也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不单单在信心上，也让我们在行为上能够来行出来，透过我们的奉献，透过我们的这个待人接物上，我们都能够来行出你的道。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基督徒的功课，基督徒的功课。我们请明镜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自己的心来聆听神的话。亲爱的父神，主，我们向你仰望，主啊，你自己是真理的源头，主啊，让我们听了而且明白并且能够去行，愿你自己就对我们说话，解开你的话语，使我们这些愚顽人得着便发出亮光。谢谢阿爸父神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按着我们的顺序，我们要把哥林多后书给看完了。这是倒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这一章当中，我看到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真的是掏心掏肺，掏心掏肺，他很用力的爱着哥林多教会。也从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自己也面临到基督徒生命所要面对的一些功课。我们总是会面临到一些功课的，你我的生命都会遇到一些功课，这个功课不太好写，不太好做，但是我们会面临到，我们要一同来学习。这一段经文当中是承接着第十一章，承接第十一章保罗在说一些夸口的事情。他这边特别明白表示说，知道夸口其实并没有什么太有什么好处，只不过他被逼得气不过，他太生气了，他必须说一点自己能够夸口的事情，所以决定呢要说一些事情让大家听听看。不过他这边强调的是上帝的意象还有上帝的启示。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特别注意说保罗说到这一件事情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这件事情他就说这么一次，从来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别的事情再说过了。他说这件事情是要跟那些最大的使徒比较。如果我们看到第十一节，我看到那些最，我一点都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底下。最大的使徒有一些翻译本很有趣，说是超级使徒或是超等使徒，他说他们自称为自己是超级使徒。保罗说我一点都没有在那些超级使徒之下，因为那些所谓的超级使徒，这些最大的使徒常常在夸耀自己有一些很特别的属灵经历，他常常在夸耀，但明明就是一些假教师，或者是他在说谎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说我也必须说一件我真实的状况。他说什么呢？他说用第三人称的方式，他说我认得一个人啊，在基督里的人，他在四十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这个人是谁？这个很多学者去研究去看，其实保罗就是说他自己啦，这个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他自己啊。然后呢，他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很特别第三层天到底是哪里？有一些学者，有一些牧者，他们去特别去研究去分享到底这第三层天是哪里。那很特别，第二节说到说是十四年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拿一个十四年前发生的事来说，有什么事情你会记到十四年啊？我想这个事情一定让你刻骨铭心，是吧？这个事情一定让你很记忆很深刻，所以在十四年前又可以拿出来讲。保罗说的这一个十四年前的事情，大概在什么时候呢？如果哥林多前书是在主后五十五年写的，哥林多后书就是在五十六年，大概在五十六年写的。往这样加加减减往前推，就大概是在主后四十二年或是四十三年的时候，保罗发生了这个事情，他自己被提到第三层天去。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他已经经历过，他已经信耶稣了。在使徒行传写着他怎么信耶稣呢？他本来要逼迫基督徒要去到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被大光照耀，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那时候眼睛就瞎了三天，然后后来有亚拿尼亚为他祷告，鳞片就掉下来。等他已经经历过这个大马色非常特殊的经验，后来有一个叫巴拿巴的就带着保罗去到了安提亚。就在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说，有一整年的时间，巴拿巴跟保罗跟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相处。27节这是使徒行传第11章27节说，就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有一个先知来，这个先知叫亚加布，他预言的耶路撒冷会有饥荒，所以呢安提哈教会你们要预备 捐款的事情，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地方，然后这个捐款就由巴拿巴和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而就在那个时间点，保罗可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经历了所谓他这边所说的被提到第三层天的事情。好，第三层天的事情很特别，是第三层天是在哪里？我们去得了吗？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天有七层啊，这边说到第三层天，我不晓得保罗是用着什么样的方式，他领受到什么，他说到第三层天，他一层一层数吗？他飞的时候他一层一层数吗？我不太晓，但是保罗说得很模糊，他得到什么启示他也不太说，他去到第三层天大概有什么状况他都不太说，他也无法确认我自己到底是身体上去的，还是身体还在地上，我灵上去的，到底是什么状况他无法说得明白，是因为他自己也很有限，他的认知有限，他的理性有限，就跟你我一样，其实都很有限。这个话表达保罗在这个属灵的经历上虽然好像很特别，我想你跟我没有一个人像保罗一样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吧，可是他在这个地方虽然说是夸口，但仍然讲得非常的保留，他没有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他必须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就了解了这个是上帝的全能，他让保罗经历了这个事情，连保罗自己都说不太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有说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人的生命经验里面有很多是无法用文字语言，其实在认识上其实也都非常的有限，甚至我们在别的书信上我们看不到保罗提到这一次的经历，所以我们很显然看到保罗不愿意强调或是不愿意夸口他有这一次的经历，这边他也不去强调他得到他看到什么启示，什么事情细节都没有说到，他说到这个事情单纯的只是要来让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看见说这些是假使徒，那些那所谓的超级使徒最大的使徒他们在骗你，而保罗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不夸口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夸口的是我的软弱，经文接下来会对我们说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神对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有一些独特的经历，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历过神迹的医治，我们可能经历过赶鬼，我们可能经历过有很多可能说方言，可能也会唱灵歌，有很多独特的恩赐，我们会不会因着这样的恩赐我们就骄傲了起来，我们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小心注意的是，是不是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这些外显的经历，我自己就很少这些外显的经历，我们会不会因为没有这些外显的经历就觉得自己是低人一等，哇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祷告好敬虔，我是不是就低人一等，甚至低人一等的时候呢心里面会出现一种自卑的状况，甚至开始会有一些攻击的现象，我可能在这方面没有这些东西我开始自卑，可是我找别的东西我想要比过他，甚至我可能说他的一些事情，我可能有一些攻击的倾向，我里面有一些不单纯一些不公平的一些想法，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注意。有经历的我们感谢主，没有经历的我们也感谢主，因为神会在别的方式上赐给你恩典，所以我们都要很注意这些事情。当保罗在夸口这些事情的时候，绝对不是因着骄傲而说，而是要让攻破这些所谓最大的使徒，所谓最超级的使徒来攻破这些谎言。继续我们来看到接下来的经文，当使徒保罗跟着那些所谓的那些超级使徒在稍微 夸口一下的时候，但他更多夸口的是什么呢？他说到自己的软弱，特别在第十一章，保罗第十一章说到这一件事情，第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十二到四啊，四十二到三十四节，好，这边结束，这边告诉我们说，三十二到三十三这边说到一些经文说，说他在大马色的亚历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的时候，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那边哦坠了下来，哦放在筐子上，他逃脱了这些逼迫的状况。这一次状况之后，我们从后面使徒行传的每一个状况来看，每一次当保罗面对冲突跟逼迫的时候，他都第一个站出来。很明显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些心路历程，他似乎在这一次逃脱的当中，他觉得有一点良心不安，因此他觉得他应该勇敢面对这些逼迫跟勇敢面对这些冲突。因此我不管在后来使徒行传里面雅典的实况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他都是很坚强的很勇敢的来回应，甚至在这些巡抚提多申辩的时候，他也是很勇敢的申辩。有几次是因为他的同伴劝他说，你必须离开，不然这边的扰乱会越来越大，他因着不要让扰乱越来越大的缘故而他退开。所以面对这些状况，我们看到保罗面对他自己逃脱自己这个软弱当中，他有很深刻的感觉。而且在这一章当中，保罗更多的说到他里面的一些内心的感触。他说到自己提到第三层天去，但是更说到一个什么呢？他生命当中有一个拿不掉的刺，这个刺常常在他生命当中，让他无法骄傲，让他无法夸耀。他这章也说到说，他要去哥林多教会进行第三次的访问，他对哥林多教会爱之深，所以怎么样？责之切。所以呢，他有很多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可是他的爱又是这么的深，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章当中学习三个功课，学习三个功课，这也是保罗自己生命的一些体现。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可以打开周报哦，可以来填空来填充。第一个功课就是他拥抱那个恩典的刺。保罗说他有一个刺是刺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这个刺呢让他不能骄傲。保罗用第七节到第十节说到一个他很软弱的事情，他让他这个刺让他知道说，保罗你是软弱的，保罗你是不足的。所以第七节就说到说什么呢？说让他不能够骄傲，让他不能够骄傲，让他必须谦卑到神的面前。这个刺就逼着保罗回到上帝面前，这个刺就逼着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经文这样对我们说，第七节是这个经文的中心哦。他说：“又恐怕我所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在犹太人观念里面，一个人如果他常常得到上帝的启示跟上帝的话语的彰显的时候，他看到许多异象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个人是上帝特别祝福的人。相反来看，如果一个人常常遇到一些苦难，这个人就是被上帝咒诅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常常显示他特别的恩典，上帝给他很多恩典，他医病赶鬼也行神迹，他说话就很多人信主，他有很多的特别的启示，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特别的能力。如果保罗要讲这些经验，很多人就会误以为他是一个很有特别的人。你软弱如你我，很容易就会把他当成神人一边一样的看待。所以上帝很特别，上帝很幽默，就放了一根刺在保罗的身上。这个刺是什么刺呢？我们不太晓得，但是这个刺却让保罗回到上帝的面前。有人说，我们的生命像一台车一样，那有时候魔鬼会来帮我们踩我们的刹车，好让我们这个生命的车呢走得不顺利。可是如果我们仍然依靠着神的时候，这个魔鬼踩你的刹车踩不动的时候，他就会换踩你的油门，让你爆冲，让你很有成就感，让你好像有很多的事情在你身上，你觉得你做得很棒，你觉得你好像可以做很多事情，让你可以一百、一百一、一百二的往前暴冲。 暴冲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很容易发生车祸。所以撒旦有时候会踩我们刹车，有时候会踩我们油门。而上帝给保罗这个刺，就是让保罗知道他必须回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刺到底是什么？很多学者，很多的神学家在研究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他碰见许多犹太人的反对跟逼迫，有人说他在大马色的那个经历，他看见大光，以至于他眼睛瞎了之后，虽然后来亚拿尼亚为他祷告，神透过亚拿尼亚医治他，可是他的眼睛从来没有完全的好过，没有完全的好，他眼睛仍然有一些的问题。有人说他在宣教旅程当中，他遇到一些疾病，有一些的疟疾，有一些传染病。又有人说因为保罗他是单身，所以他在性欲的这个问题上有带来许多的困扰。有很多的答案，我们不晓得这个刺到底是什么刺，但是我们的确知道这个刺让保罗非常的不舒服，让保罗非常的不舒服，而且那个刺呢让他不敢骄傲。他一定有为这个刺来祷告，他自己说三次为了这个刺来祷告，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什么？不是保罗自己想要的。保罗祷告是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把我这个刺移走？上帝说好，我给你能力让你可以对抗这个刺。哇，很特别。这个经文其实某种程度上给我十分的安慰。如果连保罗这个伟大的宣教士，这个神人一般的宣教士，他的祷告上帝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做的话，那我又算是谁呢？我的祷告是不是常常也会被就是上帝用他的心意来这样按照他自己心意来成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学习保罗的样式。他三次祷告，但是上帝没有把这个刺移开，上帝回答他的祷告是让他有能力可以和这个刺来共处。这个就让保罗谦卑下来。上帝不是把这个刺移走，上帝是把跟这个刺相处的这个力量赐给保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让我们要回来到上帝的面前。你有这样的一个刺吗？我不晓得你生命当中是不是你的身体，或是你的人际关系、工作、你的伴侣，或者是任何一件人事物，有可能会是你的刺，不断的刺着你。你可能祷告上帝说，主啊，让它消失，但是上帝仍然让它存在，为的是要让你透过这个方式，要把我们逼回到上帝的面前，这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所以我们要学习拥抱这个刺，这个刺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要学习拥抱这个刺，拥抱这个刺。从前据说在某一个小镇里面，有一个农场的主人养了一头牛，这个牛非常的健壮，他就用铁链绑在一棵树上。那这个就把这个铁链绑在这个树上，那因为牛是很健壮很健康的牛，他就开始活动，可是因为铁链的关系他无法走太远，就开始会怎么样，绕着这个树来转，绕着这个树来转。可是这个绕着这个树来转的时候呢，那个铁链就在切割着这个树，因为那个铁链是很硬的，就在切割这个树。如果你是那个树，你会怎么说？哇，被切割得很不舒服。后来当时光不停的下去的时候，农场的主人就把这只牛给卖掉了，可是呢他却忘了把这个铁链拿下来，这个铁链仍然在这个树的身上。跟着时光的变迁，这个树越来越大棵，铁链会跟着树一起变大吗？不会，他就紧紧的勒住了这个树。哇，就紧紧勒住这个树，每个人经过的人都看到这个树，都说这个树应该活不久了，但是仍然还是看着这个树枝叶茂盛。时光继续下去，这个农场遭遇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植物的灾害，在那一片那一带每一棵植物几乎都死掉了，唯独这一棵树没有死掉。哇，每一个植物学家非常的惊讶，他来到这个树这边检查这个树为什么可以抵抗这次这个重大的疾病的植物的疾病。他们研究之下，他们把功劳归咎于这个铁链。那么发现他们看这个树的时候呢，那个已经树皮 已经盖住了那个铁链，他们在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里面有个铁链。他们检查结果说，原来是这个铁链，它那个铁链久了之后，它会开始生锈，而那个铁链就紧紧跟这个树结合在一起，而这个树也吸收这个铁链的铁质，让这个树可以得以面对这些疾病的灾害，让它有免疫力可以面对。如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这一棵树，当你被铁链绑住的时候，当那个牛在动的时候，当你持续不断长大的时候，你一定会嫌这个铁链是一个碍手碍脚的事物。但疾病来到的时候，这个铁链却成为他生命的帮助。我看这个铁链就好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刺，它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无法骄傲。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看这个刺其实就是一种恩典。甚至我认为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刺的话，我们就会过于骄傲。甚至我要呼吁弟兄姐妹，你要祷告上帝赐给你一根刺，那这个刺呢是把你刺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刺呢是让你可以回到上帝面前依靠他的刺。所以我们要欣赏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缺憾，一些伤害，这个刺是一个恩典，让我们懂得依靠神，让我们学习谦卑下来，逼着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顺服神，依靠神，求神的恩典不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要背负爱人的伤，背负爱人的伤。从经文或是从我们从过去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很用力爱着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是他虽然这么爱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仍然被批评、被论断、被指责、被怀疑。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很用心在当中，在全部的书信，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他骂哪一个教会骂最严重？就是哥林多教会。我们当中有很多老师，有很多父母亲，你就是可能有两三个孩子的父母亲，或是有你很多的学生，通常你骂最严重，通常你最用力骂的，你处罚最厉害的那个学生或者是那个孩子，通常都是你期望最深的那个孩子，是吗？你期待他能够达到某一种高度吗？所以你才会特别的用力的鞭策他。我想保罗的心情是如此，他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心，他非常爱哥林多教会。从经文当中我们会来看到说，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保罗说我成为了愚妄人，他说我好像一个笨蛋一样，是被你们所逼的，我本来应该要被你们称赞的，他本来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强逼着他，他怎么强逼着他？他批评他，他们听从了那些假使徒假教师的话，批评论断保罗，责备保罗，他们觉得保罗是假的，怀疑保罗的身份，怀疑保罗的性命。而保罗非常谦卑地说，他虽然算不了什么，但是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个什么他们所称许的那个最大的使徒之下。第十三节说什么呢？他说他没有，第三节说我不累着你们这一件事情。这不累着你们这是什么事情呢？意思是说，保罗说我没有要求你们要给我经济的援助。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创立的，而哥林多，不要说保罗要要求哥林多教会援助，哥林多教会本来就应当主动给保罗援助，给他经济的支持，给他经济的支持。可是保罗没有要求，他甚至说我没有累着你们，就是不让你们把钱送到我这里来。比起其他的教会，哥林多教会是最受福音恩典的教会。但是保罗这边提醒我们，保罗那个哥林多教会还没有为福音的事工负担过。我们要知道保罗的宣教策略，他在一个城市的时候，他会先进到会堂里面先传福音，然后会在那个城市开始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他把假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他会跟假教会说，我会去到下一个教会去，所以请你们负担以教会的支出。他成立一个教会，就让这个教会去支持下一个教会。可是很明显的，哥林多教会并没有还没有负担过下一间教会，而马其顿教会就是 帮助哥林多教会起来的教会，而甚至在于捐助耶路撒冷教会他们贫穷的事情上，虽然哥林多教会有说要捐助，可是他们迟迟都还没有行动。在第九章有看到，甚至马其顿教会比哥林多教会还做得还要更多。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看到，哥林多教会其实是对不起保罗的，而保罗甚至说，哎呀，请你们要饶恕我啊，这一件事情请你们要饶恕我。保罗讲这样的话是十分讽刺的。接下来第十四节说到，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保罗要第三次去到哥林多教会。我说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保罗，你创立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也发展得很好，然后你决定要继续你的宣教旅程，当你离开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这个你曾经所爱的教会，你所创立的教会却在后面捅你娄子，在扯你后腿，责备你，怀疑你，冤枉你，这样的教会你还想要再回去吗？保罗现在决定他要第三次他要再回去，如果不是一个极大的爱，保罗怎么会愿意再回去呢？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不管是身旁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你给予很多的关怀，你给予很多的爱，但是你常常感觉到他们好像辜负你，让你受伤。当我们决定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其实必定就会受伤，其实必定就会受伤。保罗继续说，他说这边经文继续讲说，他想要用父母的心肠来对待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他说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这不是说这边爸爸妈妈们都要为儿女存钱哦，不是的。在当时候的状况，人普遍不长寿，所以儿女们没有太多必须为孩子为父母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因为普遍不长寿，儿女们大部分不太会能够需要养育父母。而但是儿女们在小的时候，父母却常常在养育儿女。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我还想要继续为你们积攒财宝，我想要继续爱你们，你们不用提供给我钱，给我宣教旅程作为帮助，但是我继续想要为你们好，想要爱你们，想要服侍你们。在第十五节我们继续看见保罗对于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有一种受了伤之后仍然愿意爱下去的坚持，受了伤之后仍然愿意爱下去的支持。保罗说，我比你们中间那些假使徒、假先知、假师傅更爱你们，但是你们却爱我更发少吗？他们甚至还说保罗的坏话，但是即便是如此，保罗还是继续爱他们。保罗是真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爱他的门徒。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耶稣知不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知道，但他还是爱彼得。耶稣知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知道，他仍然爱他。耶稣知不知道当他进耶路撒冷城，他看到这些人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再过几天之后就会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耶稣知不知道？耶稣知道，耶稣仍然爱着这些犹太人。你知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耶稣也是知道，虽然我们信了耶稣，虽然我们爱耶稣，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可能离弃了他，我们犯罪得罪了他，但即便如此，你知道吗？耶稣还是爱着你。爱人是有风险的，爱人是会受伤的，但耶稣冒着这样的风险，他来到世界上。耶稣来到世界上是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世界上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全世界每一个人都会来信靠他。他的牺牲，他的爱是有风险的，他背着一个 伤口，这个是因着爱而产生的伤口。可是主耶稣跟保罗从来没有放弃这一件事情，他仍然继续坚持爱下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你已经伤痕累累了，对于教会弟兄姐妹，对于很多的事情，或者你爱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你已经爱不下去了，你已经伤痕累累了，但我要求主帮助你，让你重新振作起来。求主让保罗那个重新振作的那个神也在你生命当中赐下恩典，在你生命当中让我们愿意背着那个爱人的伤，然后继续的依靠着上帝继续爱下去。有一个旅客，他要去看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上有一个神庙，他背着重重的包袱，因为去喜马拉雅山是全世界第一高峰，需要准备很多的东西，他背着那个包袱在往上走的时候，他觉得很辛苦，哇，空气又稀薄又那么难走，他巴不得赶快到目的地。在途中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女孩，大概小学吧，小女孩背着一个小男孩，就背在后面，胖胖的男孩，哇，这个小男孩才这个小女孩才小学，在背的过程当中气喘吁吁，也满头大汗。这个旅客就问小女孩说，你一定很辛苦哦，我才背一个包袱就很累了，你背着这个胖胖的小男孩你更累对不对？这女孩说，我一点都不累，因为你背的是包袱，我背的是我的弟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许在爱人的旅程当中我们会觉得不容易哦，我们就会觉得辛苦哦，但是求主帮助我们那个爱愿意继续下去，虽然我们会受伤或我们会觉得不容易，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背着这些伤继续在这个爱人的旅程当中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坚持下去。好，这边主耶稣和保罗仍然愿意背着爱人的伤痕继续爱的旅程，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鼓励我们，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继续在这个爱的旅程当中，虽然背着这个伤痕继续下去。第三个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期待悔改的愿，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盼望，就是你要期待悔改，期待悔改，期待谁悔改？当然我们自己要悔改，但我们也期待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就好像保罗期待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期待他会悔改归向主。当我们从十九节看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教会虽然他们的这些基督徒犯罪的很可怕，他们保罗这边写了一个列表，可能会有嫉妒纷争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哇，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当中。但是保罗有一个期待，他的期待是什么呢？他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主，他期待他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保罗期待他在去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能够喜乐的相处，他们能够斥责假教师，他们能够认出来使徒的权柄是什么。他希望他去到哥林多教会去探访他们的时候，是带着喜乐的心，而不是带着沉重的心。他希望他们当真看见如果有这些罪恶他会很忧愁，他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他继续预备要到哥林多教会去，他毫不留情面地说他不愿意看到那些他看到他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如果不幸的发生，那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会让你们看到你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这个语带恐吓，这是语带恐吓，但是就是保罗有个心志，保罗有个期待，就是希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回来到上帝的面前。纵然哥林多教会是这么多的悖逆，但是保罗还是付上极大的代价去爱他们。纵然他们是在罪中里面打滚，但是保罗还是期待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回来，希望他们回到上帝的面前，透过各样的方式，透过自己的探访，透过写信到他们里面去，透过他差遣提多差遣不同的同工到了里面去，透过为他们祷告。保罗透过希望不同的方式，就是希望他们要再一次悔改到上帝的面前。 保罗没有放弃哥林多教会，就好像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一样。我们如果我们再回到旧约里面看，这些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离弃上帝，但是上帝却一次又一次的没有放弃他们。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来紧紧抓住他们，希望他们回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我们也要学习上帝，期待他们能够悔改。你有没有像保罗这样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呢？你对于某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对于某一些人，或者是对有一些人，你觉得他的生命真是要求主怜悯，他的生命真是要求主帮助，甚至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我真的很想要放弃他。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让你继续为他祷告，继续帮助他，让他能够再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我们也不可以放弃他。或许你有这样恨铁不成钢的心，但是求主帮助你。我们看到保罗没有放弃，耶稣没有放弃，他仍然期待哥林多教会能够悔改。我们就要这样的抱着这样的期待。好像什么呢？我们当中有很多爸爸妈妈，要请你回想你的孩子在当初一两岁的时候，他在学走路的时候的样子。你有没有可能看到他学走路的时候，他跌倒好多次？比如说，好像我就给你某人，我就给你跌倒十次的机会。如果你跌倒第十一次，我就觉得你可能学走路学不会了，那你就坐轮椅吧。你会这样子吗？你的孩子跌倒十次，你会给他二十次的机会；你的孩子跌倒三十次，你就给他五十次的机会，一直到他可以怎么样站起来。因为你知道他可以站起来，你知道他可以继续走路，你知道他会在正在学走路，跌倒是难免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在学走路啊，跌倒是难免的。我们要有这样父母的心肠，期待他能够再站起来，期待他能够再悔改。你要坚持，跟他一起坚持这样下去。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就是如此的坚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这样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盼望，期待能够悔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第十二章当中，我们学习到我们要拥抱那个恩典的赐。这个赐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赐是一种恩典。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有够用的能力恩典面对这个赐。我们要背负着这个爱人的伤，哇，这很不容易。常常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常常在铁磨铁的时候，哇，无法磨出刃来，但是磨出一些我们心里面的一堆苦毒出来。但是求神帮助你背着这个伤能够继续往前进。第三个，我们要有期待，期待能够悔改，不论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继续给他机会，帮助他，让他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来抓住上帝，学习这样基督徒的功课。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承认这个功课又大又难，我们要承认这个功课我们常常学不会，但是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再学习，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的用的，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你的能力要在我的软弱上显为完全。所以当我们要夸我们的软弱，好叫你的能力覆庇着我。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让我们以诗歌来回应他，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这个诗歌的第一节是神自己对我们说话，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我们从头，我的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你的恩典够我用的，你的恩典够我用的，因为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所以我要单单夸我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伏庇我。何时我软弱，何时我就得刚强，哦，主的恩手永不离开我。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夸我们自己的软弱，主啊，我们的情绪软弱，主，我们的生命软弱，主，我们在与人的关系当中软弱，我们的婚姻软弱，我们的工作软弱，我们和我们的子女的关系也软弱，主，我在钱财上软弱，主，我在我的健康上软弱，主，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好软弱，主啊，说愿你的能力来覆庇着我们，使我们得以刚强。主啊，愿你的能力来覆庇着我们，使我们得以刚强。主啊，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软弱，因为我们常常思想的是罪恶，我们口里说的是罪恶，我们手里所做的是罪恶，甚至我们常常飞快奔跑去行恶。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要来检查自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在你面前得罪你的、得罪人的。主啊，愿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洁净遮盖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得以圣洁。谢谢阿爸父神，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开始我们今日的主餐礼拜，邀请每一个在主所设立的教会，你已经受浸受洗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要邀请你来和我们同领这饼，同领这杯。若是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受浸，邀请你在你的原位上为自己来祷告，求神坚固你的信心，让你有一日接受这洗礼敬礼。在那一日，我们要和你欢喜快乐来领这饼和这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打破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打破的，我们当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饭后耶稣又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是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流的，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用。会众一同站立，一同领受赐福。亲爱的阿爸父神，愿你的恩典复辟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以刚强，做主耶稣基督荣耀荣美的见证。主，我们虽然软弱，但你却是有能力的。我们的聪明，就你的愚拙总比我们的智慧更加的智慧。主啊，你的软弱总比我们的刚强还要来的刚强。主啊，愿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虽然我们软弱，但是主你大能复辟着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